欢迎收看本周二的福音真理节目。今天我将继续教导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这一系列信息。我写了这本小册子，一天就写完了，不到30页。之后我又做了一些编辑，但当时我就是坐下来根据腓力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说的话写的。耶稣在那里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腓力却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的意思是，耶稣，我对你并不满足，但如果我能看见父，我就满足了。如果耶稣不能让你感到满足，问题出在你身上，而不是耶稣。耶稣接着说，腓力，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大多数人会想，不，这其中是有区别的。耶稣当时在肉身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探讨这一点。我知道不是每个人每天都看我们的节目，所以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获取这些资料，以便你能了解上下文。我现在没时间再从头讲一遍了，但耶稣的身体就像他用来四处走动的载体，而且只是一具普通的载体，他不是劳斯莱斯，看起来也不像神，看起来就是一个自然普通的人，但在里面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神的荣耀，问题不在于他不是神完美的彰显，而在于腓力看的是他的载体，而不是真正的他。真正的你，真正的我，并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住在里面的那位。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说，当时撒母耳来高抹大卫做王。撒母耳之前高立了扫罗做王，扫罗是全国最高的人，他身材极为高大魁梧。撒母耳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下一任国王也会是那个样子，所以当他看到以利亚耶西的大儿子时，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我面前了。但主对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接着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不看外表，他不看你驾驭的这个载体，他看的是你。神不是根据你的肉身来对待你，他是根据你在灵里的真实身份来对待你。这也应该是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表明腓力没有看清耶稣到底是谁，因为他只看着他的载体，他只看重外表，他没有看见他里面真实的身份。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每一次向门徒显现，圣经中记载了8次，他们都很难认出他来。有时这表现得很微妙，我引用过约翰福音第21章，我引用过马太福音第28章，特别是马太福音28章16和17节，经文说，他们见了他却还在疑惑。这些可是他的11个门徒，是那些与他日夜相处了3年半的人。然而他们当中还有人怀疑那是不是真的是他。就在他们看着他的时候，耶稣甚至在路加福音第24章说，把你的指头探入钉痕，把手探入我的肋旁。耶稣有一个真实的身体，但他们还是认不出他。我在昨天节目最后使用的例子是关于那两个走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他们在谈论复活的事，他们听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却依然难以相信。他们彼此议论，经文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我很难用3言2语来形容这个，我有一整个系列的教导专门讲这个主题。但当你仅仅凭着属人的头脑推理，而不让你的灵来引导你时，那就真的非常困难去与神建立连结。因为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我相信你可以说，那些真正与他连结的人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你的头脑可能会成为你与神建立关系的障碍，你总是试图想通一切，这怎么可能呢？这正是这些门徒在做的事。他们听说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报告，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见过许多人死去， 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人死而复生，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和他们同行，问他们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就开始向他讲述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他们说，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回来说他复活了。耶稣开始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圣经呢？于是从摩西开始一直贯穿整个旧约，他向他们展示了一处又一处关于他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的经文。然后他们强留他同住，并与他们一同坐席，他们依然不知道他是谁。当他们坐下用餐时，第三十节这样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并不是说他们的肉眼原先是闭着的，这指的是他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认出他不是凭眼见，不是凭他身体的特征，而是我相信他们认出了他，是因为就在三天前，他拿起了饼和酒，吃最后的晚餐时，他祝谢了。他们想起了这正是他说过的话，完全一样的。他们是凭他所做的认出他，而不仅仅是凭眼见。他们必须用心来认出他。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所有的门徒都难以认出复活后耶稣的形象？因为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中被详细记录的相同故事，在马可福音16章12节中被总结成了一句话。经文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当经文说他变了形象显现时，这并不意味着他看起来像另一个人。再说一次，他的身体是一样的，因为就在路加福音24章里，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向这两个门徒显现后，他们跑回耶路撒冷，当他们正告诉其他门徒他们看见了耶稣，他还活着时，耶稣突然显现在他们中间。他们又怀疑了，那是耶稣，他们以为看见了魂。他说，摸我，感受我，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然后他告诉多马，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踏入我的肋旁。他的身体还是一样的，依然带着伤疤。你知道，这算是说句题外话，别忘了我现在讲的主题。但对我来说，这意义重大。在耶稣复活的身体上，他依然保留着钉痕和十字架的伤疤。当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时，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了。我们不会再有残疾，我们不会再有先天缺陷，我们不会再有今生的伤疤。我们将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健康健全，完美无缺。在天堂里，唯一带着伤疤的人将是耶稣。这让我深感震撼，全能的神竟然愿意成为人，这本身就让我惊叹。但更让人惊叹的是，他竟愿意永远住在一个带有伤疤的身体里。但那只是因为他对我们伟大的爱，他会一直站在我们这边。总而言之，他在一个依然带有印记的身体里，依然是那个身体，他没有显现成为其他什么形态，他是一个人。他明明是可以被认出来的，但他们却没认出他，为什么？经文说，因为他变了形象显现。你知道这形象是什么吗？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你必须借着圣灵来分辨属灵的事，你无法用理智推导出来，你不能非要等到眼见为实，等到你算出一个等式才相信。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用大脑，或者说基督徒全凭灵感和直觉行事，而是说我们不应局限于那些属肉体自然的事物， 那些只凭自己的理智行事的人，理智反而成了障碍，阻碍了他们去认识主。就像腓力一样，回到我一开始引用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经文，腓力很难体会到耶稣能满足他，很难看出耶稣已经供应了一切，因为他只在肉体层面认识他，他不知道那个身体里面住的是谁，他不认识真正的耶稣，他被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思想蒙蔽了。罗马书第八章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无法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只是试图靠头脑想通，你是无法真正认识神的。如果你非要等到肉眼看见他，等到有一些物质的触手可及的东西来向你证明，你必须借着圣灵来认识神。这就是腓力错失的地方，他只认识神，他只在肉体中认识耶稣，他没有在灵里认识他。但现在我们能借着圣灵认识他，我们能与神相交，我们能与神拥有一段超越门徒在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那种关系，因为他们那时只在自然界里与他相交。他告诉过他们十四次，福音书里有十四次独立的记载，耶稣预言自己将被钉十字架，其中有七次他预言了自己将从死里复活。他告诉过他们，就连法利赛人都记得，所以他们才去见希律，要求派一队士兵把守坟墓，免得门徒来把尸体偷走，然后说他复活了。那些根本不认识神的人都记得这些话，但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的门徒，他们却抛诸脑后。他们被称为愚钝的门徒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单凭他们自然的本性，他们可是愚钝至极，他们不记得这些。但一旦他们重生了，圣经说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耶稣说的话，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让我们想起这些事。圣灵会苏醒我们的心，不仅仅是我们的头脑，而是会从我们的灵里把事物带出来。我们可以借着神的灵明白那些你无法凭自己理性想通的事。你知道，我可以给你数以百万计的例子，我觉得这不算夸张，我绝对可以说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神如何借着圣灵引导我去做那些在自然界毫无道理的事，但结果却非常奇妙。比如像这样把东西免费送人，你知道制作这个是要花钱的吗？我必须雇佣员工，我们有自己印刷这些东西的机器，还需要邮费，我们得有人接电话和处理请求。如果你去我们的网站索取这个，你知道得有人建立和维护这个网站吗？我花了很多钱，我每个月需要花费超过500万美元，仅仅是为了支付各项开销，然而我却在免费送东西，你知道吗？对属血气的头脑来说，这太疯狂了。当我一开始免费送东西时，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杰米和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很穷，这完全是我的错，不是神的错。我以为如果一个人蒙召服侍，你就只能单单倚靠神，你不能去工作。我的观念不对，圣经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那时我每周只在一个查经班服侍两三个人，根本不足以靠福音全职生活。我本应该找份工作的，但我认为我必须全心投入学习神的话语、祷告和话语的执事，因此杰米和我过得很穷。有一次我们去了万国基督学院的一场聚会，那里有一个人在讲道，他讲的是丰盛，谈论神如何想要祝福我们。我太需要了，我需要这个。杰米当时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8个月了，我们已经有2周没有任何食物了。当我说我们很穷的时候，你们有些人说的穷可能只是只能吃麦当劳，或者只能吃家里的冷冻食品和罐头，不 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我说我们穷时，我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在冰箱里放了一点盐，为了防止它结块，因为我们当时住在德克萨斯州，那里很潮湿，这就是我们冰箱里唯一的东西。我想里面可能还有点冰块，就这些了。我们已经饿了两周，然后我们去听这个人讲这个道，这信息正在改变我们。我知道这就是我需要明白的。我们走到他卖磁带的桌子前，那里有所有能改变我生命的教导。我记得站在那里只能看买不起，因为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在去聚会的路上，我们的车甚至没油了，我停在路边按手在车上祷告，车子又发动了。在没油的情况下，我们又开了一个星期。我的信心比钱多，所以我们当时非常挣扎。我记得看着那些资料，心想这能改变我的一生。我看了一眼杰米，他的眼里满是泪水，怀孕八个月，两周没吃东西。我看着他，就在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天父，如果你将来启示我任何能改变他人生命的真理，我绝不会因为钱的缘故让他们得不着。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出版任何帮助别人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一个事工做所有这些事情，但那仅仅是我做出的一个承诺。你知道，这出于我的灵，不是出于我的头脑，这在理智上说不通。你如何建立一个每个月需要500万美元的事工？那只是我在美国的事工，我们在海外有16个办事处，我每个月大概需要700-800万美元才能满足我们在全球的开支。你怎么能在免费送东西的同时做到这一切？你去我们的网站看看，我们的网站上有20万小时的免费资料，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免费的。你怎么做到一边拥有数百万美元开销的事工，一边免费送东西的？在头脑里这是想不通的。曾有人来对我发预言，说我是属魔鬼的，因为我免费送东西，说我必须把它们卖掉，我必须开始这么做。但那确实是出于我的心，那是我的一个渴望，你知道吗？我们走到今天，距离那件事大概已经过去48年了。我已经免费送出了数亿本的书籍、 CD、 小册子、 DVD。在我们的网站上每月有超过100万次的免费下载。结果呢，我们非常兴盛。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解雇任何一名员工，我们也没有拿政府的一分钱，这行得通。我说这一切的重点是，这是从我的灵里出来的，它不是来自我的头脑。然而我现在就能指名道姓，但我不会这么做。还有其他非常有名的牧者，他们的整个事工是建立在销售所有产品上的。没关系，神怎么告诉他们，他们就怎么做。但他们看到我免费送东西，并且看到我们在兴盛，现在有其他非常知名的事工。如果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谁。如今他们也开始免费送东西了，因为他们看到这行得通。我不是从别人那里学到这个的，这单纯是从我的灵里生发出来的，这就是你与神相交的方式。如今我走上这条路，回头一看，完全合情合理。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赐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所以我明白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做事方式的一部分，但它起初不是来自我的头脑。事实上，曾经所有人都对我说我错了，说我送出这么多东西是错失了神的心意。我们事工里甚至有负责管理的经理把这当成争论的焦点，他们说你必须开始卖东西。我不得不解雇他们，因为这不符合我心里的领受。这在自然界说不通，但是它确实有效，它有效。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了自我吹嘘，我是说这就是借着圣灵认识神，靠着灵来行，而不是靠你的头脑。这正是大多数人对耶稣不满足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身上有任何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不是他在任何方面有缺失，而是我们仅仅试图去感觉他。凭着情绪，我们试图想通，我们试图用肉眼去看见， 神是个灵，我们却想要一些有形有体的物质证据。而要真正与神相交，你必须借着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方言祷告。我大可以花上一两个星期专门讲圣灵的喜和说方言。但哥林多前书14章说，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里面重生了的灵带着神的智慧和基督的心。哥林多前书2章16节，你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约翰一书2章20节，还有哥罗西书3章10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并不是指你有限的头脑，但在你的灵里，你有基督的心。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是在按着基督的心意祷告，你正在释放这种超自然的智慧。你所要做的就是说，神啊，我在说什么呢？经文说，如果你们用方言祷告，就当求着能翻出来，神就会向你显明这智慧。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圣灵的喜和说方言，你就无法真正像神所期望的那样靠灵而行。用方言祷告就像打开一个开关，拨动开关，启动你里面的发电机。犹大书1章20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就是指用方言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祷告。下一节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就是在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你在释放神的爱，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可触摸的爱的感觉，你知道，就像你和配偶在一起时起鸡皮疙瘩那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属灵的感动。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它不可触碰，但它更真实。灵界比物质界更加真实。你可以进入到一种状态，释放神超自然的大能，在一种超越属肉体理性的智慧中运作。而没有做到这一点，正是在看这个节目的观众中，你们现在对耶稣不满足的原因。你可能不会那样说，你重生了，你知道你会上天堂，但事实是你很沮丧，很灰心，很孤独，你很害怕，因为你仅仅局限在物质领域，你没有领受神的话语，你没有靠着圣灵而行，你完全是凭着血气肉体在行事，这就成了障碍。就像腓力一样，他对耶稣不满足，因为他只认识耶稣外在的那个载体，他只看见耶稣的肉身，他没有看见真实的耶稣是谁。你必须超越物质界，你必须活出你里面的灵，那才是真实的你。